欢迎继续收听野猫子家，我们在讲美国总统，在讲李若老师采访美国总统，但是我们总是
他从那个克林顿母亲那个
棒球
扯到小布什去了，
小布什的棒球，对，而且刚才我们在休息时候也在想，因为确实这个文化，我们向观听众朋友们保证哈，我们会一定马上讲到希拉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刚才李若跟我们在这个休息时候，我们就讲说，这个文化你必须你要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能胜任的事情。
这个东西是你的 DNA 是留在血液里面的，对不对？
但是奇怪的现象哈，我这个还是在这个 by the way， 还是在把话题往远处扯，他偏偏就有人刚来了，比方说刚来了美国，或者说美国人刚到了中国，有个两三年，有个一两年哈，或者在过了三年可能就都老实了。他就有人哎，我就懂了，或者中国文化也好，是美国文化也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你要一个来了一个白人，他不会说中文，说不利落，但是他会骂人，你觉得特烦，但是他觉得自己特酷。
对，
到美国中国人来也是如此啊。
因为你这个语言是一个在成长的环境中积累起来的，你一个空降的人。没有经过那积累的环境，比如说，就说这个白人到美国，我当时我有很多朋友从美国到了北京，讲得很流利的，说我说会歇后语，我给大家一句说，不见鬼都不挂弦儿，一下就听不懂了，什么叫不见鬼都不挂弦儿啊？
对，最简单的，
对吧？咱们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这个背景故事，所以换句话说，他不知道背景故事的时候，他就理会不到这些语言，就像我们。对美国的棒球和橄榄球的这个理会有很大的距离和这个隔阂，
对，
所以回来说我们的希拉里，
希拉里，
这个，所以我刚才说克林顿当了总统之后，又见了他妈，又见他弟弟，特好玩，他弟 Roger 是想做歌星，所以就跑到咱们 Sunset 部落上面有一个这个 Love Factory。就是一个什么、
爱情工厂，酒店，
不是 love， 是 laugh， 笑、笑工厂。
OK，laugh、
okay, factory， 我刚才说错了，发音不太准。
OK，laugh、
okay, factory 去唱歌， 然后在台上面，因为当时只有一台大的摄影机在，也就这些明星和准明星，我发现他们最喜欢就找那个台下边最大的镜头，然后就冲着镜头表演。所以我的镜头永远是最大的，所以就在我这儿，在我前面叮咣叮咣唱了一晚上，
搔首弄姿一晚上。
对对，然后呢，下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当选总统克林顿的弟弟 Roger 克林顿因为吸毒被捕，他是个毒瘾子，就这么一个人。但后来进出监狱也有那么几次，然后也采访过几次。然后这个就是那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不是克林顿的母亲，也不是克林顿的弟弟，是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克林顿啊。这个人哈，怎么说呢？可能是我经常跟对美国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说，你讲历史讲头头是道的，我要读些什么呢？我说你要想了解美国，它不是历史啊，是现实，就是现代的当代的历史，就是二十世纪美国经历的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以今天如此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你必须研究几个重要的课题，历史的课题，你必须研究二战是肯定的。那一战呢？如果是太远了就不用讲。你必须研究二战，你必须研究冷战，你必须研究越战，你必须研究水门事件，你必须研究民权运动，你必须研究克林顿夫妇。这是唯一的一个人。我提出来，你必须研究这两口子，你把他两口子研究透了。虽然我对两口子曾经是比较反感，现在是极其反感，但是我捏着鼻子把这两口子的研究是特别特别透彻。如果你说我是肯尼迪专家，你说我是这个尼克松专家，我绝对可以不折不扣的讲，我是捏着鼻子研究了克林顿夫妇，我是克林顿夫妇专家。我对他们的生平，我对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或要把美国这个国家引向哪里去，我都非常关心。所以，大概就是2016年或者2015年，应该是2015年，希拉里已经开始这个竞选，作为一个民主党的竞选人，而不是2008年去跟奥巴马竞选，而是作为一个正规的竞选的时候，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她问我，她说，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希拉里，当时在华人中。或者在中国人的眼里面，希拉里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形象，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希拉里呢？而且很反感希拉里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这么讲好了，我告诉你，希拉里是个什么？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嘛？我说希拉里就是江青，加上康生，再加陈伯达。”
哇！
他一听，他说：“哦，那我就懂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希拉里了。”
嗯，
实际上我当时还少说了一个人，应该再加一个慈禧太后，
嗯，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喜来利，飞扬跋扈的一个女人是喜来利。那我是从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喜来利的时候，她刚刚当上第一夫人，就是1993年的4月份，
嗯，
克林顿是1月20号进入白宫的，她进入白宫的第一件事儿就把这个全民健保的任务交给了他的第一夫人，他说第一夫人是律师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上蔡下跳的挺活跃的，然后喜来利就说：“嘿，我就来做全民健保了。”结果就把这个全民健保的事儿就交给喜来利来做，喜来利就开始向在全国去各个主要的城市去游说，就宣扬这个叫 medical reform 的理念，这个医疗改革的这个理念。那么一月份进的白宫，四月份就到了我们洛杉矶了。洛杉矶大城市嘛，而且影响力大嘛。
对，
就在这个当时那天，我记得四月份，因为我们每天早晨去，那时候还到台里面去拿那个稿单，就是我今天做什么新闻，那个稿单会当时还有印刷机咔啦咔啦咔印出来。我今天要做的工作啊 ，Mr. Lee 要做的工作是有个名字叫 Medical Reform。
嗯，
然后具体的时间是早晨9:30，
医疗改革
，地点在 La Cienega Boulevard。
Okay,
是 KABC 有一个广播电台，像你一样、
嗯、
啊，有一个主持人、
嗯，
那个主持人叫 Michael Jackson，
嗯， okay,
跟那个歌星是同一个名字。喜来利要上 Michael Jackson 的节目来阐述他医疗改革的这个理念。
嗯，
那我们呢，就是被那个 KABC 通知说，我们提前在他进入这个录音棚，就像我现在坐着讲话一样啊，
嗯、
咱在那厅里边把他截住。
嗯，
那有一个录音棚，你们那没有 green room， 人家有一个 green room，
对对对对，
哎，我们在 green room。我也当时说这让我去绿房间，我还想着为什么我那时候啥都不懂，让我去 green room 去见。我现在想这不会这房子是绿的吧？实际上这个节目准备间就是一个就叫 green room
节目准备间。
哎，我就在这去 green room 等他。那时候我拍戏，这是93年啊，我还一摸黑呢。这个语言，我从语言这个理解程度的10%或者不理解程度90%，已经上升到理解可以20%-25%吧，但在80%是不懂的。我想想，我肯定不需要跟第一夫人对话，因为对于我一个有严重语言障碍的人，这个我完全不能胜任嘛。但是既然是第一夫人来的吧，肯定一屋子摄影机。我那时候最自信的方法就是，我到上边之后啊，把我的麦克风跟那一捆往上一放，他一说话，我全采音、全录像，我就回家了，
对，
就回来了，对不对？结果我一进那 green room， 我傻了，9:20了，就我一人，我说这咋办呢？没有别人来啊，那意味着他来的，我得一对一跟他说话，不会说这话呀？这怎么？我就老往窗里看，我就盼呢，我没有盼起来的来啊，
盼别人来，
我盼着别的电视台来，
对，
9:30。大力车夸来了，走下来了。第一夫人走来了，就冲着房间就窗口，我能看见他，就走过来了。我
就你一人，
就我一人啊！那我得对话呀、啊，怎么办？他夸就进来了。我情急之间，我夸啦把兜里把我的稿单拿出来了。他过来一喜来利，刚刚当第一夫人一进来之后，嗨，你知道喜来利那样吗？嗨，他也不认我是谁那时候啊。嗨，因为像这种采访，我们要事先通知他，说我们在你进广播前，我们提前半小时先采访你。他的人，他的这个团队什么都知道的，他就嗨，就冲我这些走过来了，说嗨，呱啦呱啦呱说了一句话，大概我有25分钟，因为就10点钟上场嘛，上广播节目啊，他觉得半天说我有20分钟 ，Go ahead， 就给我特别快，我的灯也亮着，机器也亮着。
就说
这个磁带，那是磁带转的，
你可以采访他20分钟。
哦，我可以采访我怎么采访20分钟？我也不懂棒球，我也不能跟他说这个，对不对？我情急之中把兜里那单子掏出来了。我说 Miss First Lady， 那当然这一
语
这属于在20%之内的，我可以表述的。我说 Miss First Lady， 我这看我的单子啊。Medical reform， why？ 他一听我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先给我砍了10分钟。
好，稍等，这不卖关子啊！大家这个现在又要卖，
不是卖关子，卖螃蟹，
要卖螃蟹，就卖螃蟹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采访李若，再讲到关键时刻，他碰到希拉里有25分钟，他不会英文怎么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野猫子家》。所以李若，你是在25分钟，希拉里这个第一夫人
留给我采访的25分钟，
你给一个就是说不出话，这个叫怎么叫？还是说都不会话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 Medical Reform why？ 人家喜来利，你知道他是带着这个，他这个
想
带着答案来的，他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说的，那嘴盆就没停过。但是我就没听说过一个他，我第一我没有看到他停顿，第二我没有听到说什么什么
想
什么，没有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说完之后那眼睛啪 冲着我一看，
嗯，
就下一个问题，
嗯，
就他说完了，我十分钟停下来之后，他说啥的那种，我不可能说你刚才说那个是怎么，我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在外之后，然后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我们俩四眼相对哈，我这脑就装作这个故作这个
思考，
不是思考，就是特别好奇，我就脑袋外面我说 how， 他呱呱呱呱呱又说十分钟。所以
OK， 第一个问题，万一有听任何听众不懂这个这两句，应该没不会啊。但是呢，万一第一句话是医保为什么？然后十分钟以后没话说了，医保怎么
如何改？
对，
他呱呱在如何又说了十分钟的时候，说完之后让他自己停了一次，说 That's all。他最后说 That's all I can say， Thank you。他转身走了。然后我这盘丝带拿回去
啊。
第一夫人独家采访，
对呀，
关于这个美国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医疗健保
，而且是
出色的完成任务，
非常之完整的，
出色的完成任务，通过两个问题，两个字儿 ，why and how，
为什么和如何？
但是我那次回来之后
啊，
我见到所有的人，我说美国1992年的总统选错人了，不应该选在丈夫，应该选在夫人。那绝对应该是美国。后来当时我就跟很多同事讲，我就用我的结结巴巴的，我说如果美国有第一位女性总统的话，必定是这个人。我在1993年的4月份，我对所有的人，包括当时我的家人，我都宣布说，就像我在2005年宣布奥巴马会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一样，在他当总统真正当总统前3年。那我在1993年更早，在希拉里真正选总统前段的时候，提前二十三年，我当时就因为对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虽然我没听懂很多话，他的表达的方式，他没有停顿，他没有这个寻找词汇的那种错乱的感觉，没有丝毫的乱码，让我觉得这个人他能够透彻的清楚的回答我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 how， 一个 why。
而且缜密，而且回答非常缜密，就
非常缜密，
绝对缜密。
对，所以一个字儿可以激出他好几万字来，你想想。所以他绝对应该胜任第一任美国总统，作为第一个女总统。这是1993年的时候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那当然后来，这个他做第一夫人的时候，他后来做这个，特别是克林顿丑闻期间1998年的时候，接触就多一些。那时候他有什么重要的，这夫妻俩有什么重要的要声明吧，等于是一般都是找我们 NBC。在1998年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最初性丑闻最初的时候，那当然后来喜达利也跟克林顿站到对立面，两个人就是有点这种像仇人一样了。
对，
那当然在整个的过程中就。我是近距离的接触许莱利，那你知道，有些人哈，是当你远距离接触的时候，你觉得这人不怎么样；你越近距离接触他，越频繁的接触他，你越发现他的可爱之处和可贵之处和高尚之处和他的优点。说白了就是，许莱利是一个正好相反的人。当你远距离接触人，他像模像样的；当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很多不应该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缺点。比如说好了。在白宫期间，那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曾经确实听到过哈，但是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因为这个是做一个8年总结的。你知道，在做了4年的总统或者8年总统，总统在或者第一夫人，那一般来讲的是总统。尼克松在1974年到他那个磁带，在1974年的8月初8月5号向公众披露的时候，人们吃惊的发现。先不说水门事件这事儿，这我们的总统怎么每三句话就一个脏字儿啊？
啊！
所以当时美国人民对尼克松的反感，反而来自于这个脏字儿。
脏字儿，嗯。
那么，
磁带一录下，因为他那时候不在没有在公众，他是自认为不在公众视野中。
所以呢，他磁带录下之后，才让大家吃惊的发现，这个总统几乎是每讲三句半就是一个脏字
儿。
所以这个总统怎么能够胜任总统呢？那。但是人们不知道，林登 B· 江森每两句话就一个脏字儿。
对，
但是只有一个人在白宫8年期间，他每一句话恨不得一个脏字儿，就是希莱利。希莱利是在白宫区间的所有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讲脏字儿、讲脏话最频繁的一个人。所以很多在这，因为这都是近距离跟他接触人所披露的。我也听过他讲脏字儿，是在那个爱娃失败的时候，马上就拍桌子开始骂脏话， 确实是在暴跳如雷的时候，就是在失控的情况下，那当然对外界在新闻记者面前，除非在失控，一般来讲也不会，
嗯，
像他在私下里面，在白宫里面或者在这个私下场合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写来的是一个你近距离接触的他的时候，你越近距离接触他，他的生活的习性，他的这个政治理念，甚至于他为人处事，我刚才讲的非人飞扬跋扈的一些情形，就都暴露出来了。
有意思，
讲一遍有意思的事，到了2016年，他跟这个川普竞争的时候，他到洛杉矶来，最后一次到洛杉矶来，在East Valley College，那是我最后一次一对一的采访他，后来他就退居了，就不采访了。也巧了，你知道我有一习惯，我们家年轻人有老说我这事儿，以前他说你看你跟这么多明星，体育明星，政治明星，这个电影明星，你怎么不跟人合影和签字呢？你看我从来没有签字的时候，我拒绝跟人合影，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如果真的要签的话，他让我签，我给他签。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合影。最后一次采访起来的时候，2016年，居然起来这提出这个问题，他叫我丽，因为那时候他认识我说我还没有英文名字嘛，所以我们所有同事叫我丽。他说丽，他说你们采访这么多时候，因为起来丽有个他专门每次的时候，你看到起来丽经常是叫 selfie。他说咱俩从来没照过相，咱俩照个相吧。我说好吧。然后你看的，如果你以前看我跟起来合影的话，我跟他之间，那个距离隔着很大块距离，然后我脸上对着苦笑，然后跟他这找，这居然是我唯一的和总统或者第一夫人的合影，因为还是喜来利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有意思。好，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这个还在继续谈美国总统李洛采访的美国总统以及美国其他的一些政要，包括喜来利，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我刚才讲过，
对。
我上次跟你讲过，好像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我现在清楚的记得是个礼拜二，先说是这礼拜一，是礼拜二，是2004年的7月27号。你查查是不是礼拜二？我是不是说错了？我应该没有记错。
我相信，
你相信我的记忆力
啊？对，
2004年的7月27号，当时，是 John Kerry，
对，
作为民主党的当年的总统竞选人，在那一个星期，这7月26号开始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是当时在波士顿。当然，那应该我这第几次采访那个总统选举的活动。那么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 NBC 电视台、ABC 电视台、CNN、CBS、BBC 就这几个电视台，在每一个主要的讲话人在大会吧，讲话人下台之后都会做一个人物的专访，那么整个这个大会，John Kerry 犯了一个错误，他把 Obama 作为一个 keynote speaker， 就是说叫做整个会议的开四天会议的主讲人，虽然是 John Kerry 和 John Edward，John Kerry 选总统， John Edward 做他副总统的竞选伙伴，那么但是这个 keynote speaker， 其实 keynote speaker 当时可以是 Bill Clinton 前总统，也可以是 Hillary Clinton， 在民主党已经有相当相当的分量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联邦的参议员，但是他选了一个，其实他有意绕开 Hillary Clinton，因为 John Kerry 认为 Hillary Clinton 会在民主党内部作为他的政治的直接的竞争对手，所以他选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伊利诺伊州的州议员，不是联邦议员，是州议员，正在竞选联邦参议员的一个黑人，当时现在可以说是个青年嘛，或者是准青年，这个 Barack Obama， 或者说是 Barack 侯赛因 Obama，做这个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keynote speaker。那么奥巴马做了那个著名的题目是 Dream of our father， 哦 ，Dream of my father， Dreams of my father。好像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讲下来之后，我以前跟你讲过，我的第一直觉我觉得这人有点忽悠，当时觉得有点忽悠，我还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大忽悠，只觉得有点忽悠。那么这是第一次接触奥巴马，我当时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家杨青，我说这是2004年的7月27号，我说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因为当时认为下一任如果是 Kerry 没有选上的话，下一任将会是喜来利在2008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当时认为说美国的下一个总统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因为当时共和党在布什的治下是几乎不可能再连任的，不管他的竞选人是谁。那后来事实证明，张马 Ken 也没有办法继续 这个接过这个小布什的火炬，对吧？
嗯嗯，
所以当时的一致认为说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将会是个女人。后来我就打电话跟白岩青说，我说有可能不是一个女人，而有可能是一个黑人
、
因为今天晚上这个黑人的讲话来势凶猛，
哇，
来势凶猛，以至于后来 Joe Biden 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他居然犯了一个错误。 Joe Biden 其实啊，这个他该犯错误的时候基本错误都犯了，他不该犯错误的时候他也犯错误。所以在当时2008年 Joe Biden 也出来竞选美国总统，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为什么他最后不得不这个夹着尾巴退下来呢？他说了一句错话，当时对奥巴马出场的时候他说，大家都觉得来了一个黑人的那个政客非常阳光，非常，他说我们 finally we have a clean one。
哇，终于我们有个干净的，
终于我们有一个干净的
黑人了。
那么当时要竞选总统呢，除了这个，就是当时把自己排在这个政客要竞选的人里面，除了这当时是奥巴马，是我说的不是04年啊，是08年在描述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在初选的时候 ，Joe Biden 也是初选者之一。我认为为什么后来 Joe Biden 变成副总统，因为他是本来是竞争者，奥巴马呢把他变成了一个副总统的竞选伙伴。那么在竞选初选的出现的时候， Joe Biden 居然 make a remark， make 一个
还说这个
就是08年，我说的不是04，他说奥巴马 oh that's a clean one。 结果当时在2008年同时在纽约州代表这个黑人出来竞选的是一个纽约的社会活动家叫 Al Shapin。然后上面我采访的记者会，因为当时没有反应嘛，其他黑人的那个政客的反应，什么 Jesse Jackson、Al Shapin，
对呀
、Al Shapin 就是记者会就很简单，就说 Hey Joe， I take a shower every day， 说
我
也干净，
我每天都洗澡，我也干净啊。
对，所以当时那至少奥巴马他以他一个阳光明媚的那么一个政客的形象出现，确实是让人看到耳目一新的。那么在08年的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事件，其实我觉得我间接的帮了奥巴马的选举的一个小忙，不是大忙。
哇哦，
怎么帮那忙呢？奥巴马当然就是要每次选举都各大城市去拜票嘛。
嗯，
那么当时他的名声并不大，当时的油价因为战争的问题，在08年油价呢是一个当时讨论的问题，当时虽然当时油价还不到4块钱一加仑嘛，那么当时是一个讨论的主要的话题。那么作为民主党的这个挑战者嘛，挑战共和党呢，那州这个当时老小布什后面是张马凯嘛，也是一个共和党的竞选人，所以民主党用油价来说事儿，所以奥巴马就到了我们加州 Westwood 和 Brentwood 交口的地方，四零五高速公路从威尔士过了往西走，往西边走，第一个岔口是三分三体，你沿着三分三体斜线走上去吧，那个拐角的地方有个加油站，现在不是什么不知道了，当时叫 BP， 叫 British Petroleum，
对，
一个黄色和绿色组合的，因为什么我记得呢？我曾经拍过奥巴马一张照片，用我的当时的照相机拍的，那大背景就是黄绿的背景，是奥巴马在那个 BP 那个大牌子前面演讲，当时我拍了照片的，那当然虽然我主要的工作是摄影工作，是电视摄影工作了。为什么我对奥巴马的这个后来的竞选有点小小的贡献呢？奥巴马在那个一共大概不到八个记者，一排摄影机，我们一排摄影，奥巴马一个人站在那边，旁边站一个新闻助理，就那个这个 Robert Gibb， 说我一直通过他联系奥巴马那个 Robert Gibb 在旁边，因为他当时还一个不是一个主力的竞选人嘛，所以没有人多少人真正的说把这个焦点。这个住在奥巴马，因为当时民主党有很多很多竞选人，所以我们 NBC 那个机位是最中间的，在拍摄奥巴马讲油价，讲这个战争，讲哗哗讲的那个口若悬河时，这时候我已经听得懂了，08年了啊，已经是15年之后了，所以我在听他演讲的过程中呢，那都是套话嘛，我发现奥巴马的眼睛在向他的左边飘。在摄影师的后面，我们七八个摄影机嘛，摄后面我就沿着他的目光，大家都在摄影。我有一个毛病，也是可以说是做新闻摄影工作的一个优点。我不会单闭左眼
啊，
我只会单闭右眼
啊。
所以一般的摄影师在拍摄把那个眼睛放在眼罩的时候，不是把左眼就 闭上，然后用眼睛看眼罩嘛，我不会闭左眼，
嗯哦、
所以我永远在拍摄的时候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两眼
我的左眼睛都看着、
啊、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别人没看到，我啪看到我他那眼睛往那个他的左前面飘，我就看过去，左前面站着一个在人群的这个最角上最边缘上面，那个加油站那个打气儿的那个地方，
嗯嗯嗯，
站着一个年轻的妇女，怀里边抱了一个大概不到六个月的婴儿站在那儿，
白人。
白人，纯白人。
Okay, 嗯，
然后我当时我们的政治记者当天不是 Conan Nolan， 是一个女的政治记者 Laura Erickson， 她跟我在，我说 Laura 往后退一下，然后我就把那摄影机，我把那个麦克，我也不听他讲，我把麦克上来了，我就扛摄影机，我就开始往右边走，我就走到一排摄影机的最右边，我变成了最边上那个摄影机，那 Laura 就说 ，Mr. Lee， what are you doing？ 跟我说，shut up，
嗯，
我当时有问，我说 shut up。
嗯、
然后我就变成那我肩上扛着摄影机，别人摄影机在脚架上、嗯、我就走到边上，我站那个跟那个女人站在不到一米的位置，我就等，我做新闻是要、啊、有预感的，奥巴马呱啦呱啦最后讲完之后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类似
夸嚓走过去抱起的婴儿来，我在那边夸嚓就拍上了最佳画面，
哎
呀，爸爸抱一个黑人的总统竞选人抱着一个雪白的一个六个月的一个小婴儿，就极其可爱啊！我妈这抱一人，最后这个他们求我们把这画面给他
卖给他们，
我不知道卖怎么上。奥巴马的很多最后的冲刺时候的电视广告里面，他有好多好多镜头，像军队啊什么之类的，永远有这个奥巴马抱着
婴儿
这个画面，
这是你拍的。
这是我拍的，
而且是通过完全通过记者的直觉拍摄，
哎，绝对是直觉，这个绝对是直觉。
哇，你是觉得他这里面有故事？
因为是这样子哈，通过因为这个这里边有点典故的。每一个人说你要不要去选一选这个州长啊，或者要不要选？他说哦，那我得敲多少门，我得握多少手，我得抱多少婴儿呢？
抱多少婴儿？
哎，有这么一句俗语
啊，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他现在已经是个职业政客了。这职业政客讲完话之后，第一件事肯定是因为他眼睛往这边飘，我就猜到他该去抱婴儿了，对不对？他敲了很多门，握了很多手，杀了很多传单，讲了很多话，哎，还要抱很多婴儿，所以奥巴马大概是有记录的第一个婴儿就被我捕捉到了。
哇、wow, 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好，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话
大家
多了，
千万不要走开。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所以是一个生理上不能够闭一只眼睛导致你成为一个优秀。这么说，只是因为你这个文化上说不出英文，也不懂棒球，不说不出英文，倒反的让你采访了希拉里最好的这个一段讲话。那现在呢又是因为生理上你闭不上一只眼睛。
生理的上的缺陷变成了职业上的优点。
优点
我生理上确实不止我、我父亲我们家人大概是基因
遗传。
就只能单闭右眼，不会单闭左眼。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永远是我不会耳听八方，但我可以眼观六路。
好，那我们在这个所以你是那时候是在克里哈，叫 Carry 啊，
刚才看到 John Carry 哈，
对，约翰克里在竞选的时候
啊、我先讲讲咱讲完总统了，咱讲这总统竞选人哈，我确实几乎从92年的时候，总统竞选人是两个，一个那个当选人是克林顿，那当竞选人另外一个是老布什嘛。
嗯，
那后来就说，是不是嘛没上来的那个？你比如说96年的这个 Bob Dole， 也是在选举的时候，结果有很多很多接触，不只是接触总统，反而是接触一些总统竞选人，你更能够深刻的体会美国政治的层层面面，因为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都是职业政客。
嗯，
当然唯一的不职业政客就是川普。其他就全都是职业政客，老牌的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鲍勃豆，他的这个太太是林泽贝豆，这个红十字会的主席，而且呢还是这都是边缘人物，还是更重要的是在里根期间，林泽贝豆曾经做过联邦的交通部的部长，他那交通部长做的可不像赵小兰啊，人家做的是有成就的，你说什么成就吗？我们每天都享受的成就。林泽贝豆有个绰号叫 Lily、那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不论你是开轿车还是开 SUV 还是开面包车，当你刹车的时候，有三个灯会亮， 左边右边各一个红灯，然后中间一个红灯，然后一般的司机最容易被提示的就是中间那红灯亮了，那个灯是在 Elizabeth Dow 做交通部长时候提出来的，说我们要安这个灯，所有的车的那个 manufacturer 必须安这个灯，所以这个灯叫 Lily Light 就是以这个、以这个这个 Elizabeth Dow 的这个、名字命名的。那么她的老公就是Bob Dow、
yeah.
前两年刚去世吧，
是是、
啊、是吧、他那当然 Bob Dow， 那么那2000年就不说了，高尔和小布什、2004年小布什和 John Kerry，
约翰
John Kerry 在2004年差点打败小布什，他本来要在2008年在卷土重来的，就像这个当年的尼克松，就像这个卷土重来的周拜登一样，但是张凯瑞犯了一个错误。我刚才讲，他在2004年，他自己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政治上最近的敌人，就是 Barack Obama。
奥巴马
在2008年，本来是应该张凯瑞去面对喜来利，去争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而被换成了奥巴马。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先说张凯瑞，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确实是在2004年的选举的时候，这哥们儿，我曾经做过一次近距离的采访，也是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我喜欢读书嘛，对不对？我喜欢读这个，第一个咱中国人喜欢，你是第一个华人怎么着？你是第一个什么黑人怎么着？就中国人喜欢这个嘛。
对对对，
我读书读资料，那时候很认真了已经。我读资料，我说发现啊，这个 John Kerry 的太太哈是南非生的。
有钱，
有钱是因为他的前夫有钱。
嗯、
首先，先说张凯瑞有一哥们儿，在联邦参议员做参议员的时候，这有一哥们儿，那哥们儿叫张汉子，也是一个联邦参议员，这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嗯，
结果张汉子是飞机出事了，还是病了，怎么着？突然就这张汉子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咱们现在去餐馆里吃饭，那个桌上放那个汉子那个西红柿酱，
西红柿酱，
那哎，
他们家的，
你知道这汉子多有名吗？全美国的主要餐馆里边，不要全美国、我两个礼拜以前刚从马德里回来、我在马德里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西班牙的，就那西红柿酱汉子，我说这汉子都弄到马德里的街头来了。
对，
而且这是固定的，就这盘西红柿酱、所以你看他风靡全世界，覆盖全世界。所以汉子是当时参议院里面最富有的人。他有一哥们叫 John Kerry。
对。
是一个科罗拉多州来的一个，咱不能说傻叉青年吧，但是呢，就是因为越战的时候反战啊，然后稀里糊涂就当参议员了，就这么一个人，
约翰克里，
约翰克里。然后这个张汉斯有一个，这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就是 Teresa Hans 啊，突然，但是72年还是73年我忘记了，他突然这汉斯就没了，然后这个他的好朋友张凯瑞就参加完葬礼之后，一转身就把这个寡妇给娶了，然后他自己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所以张凯瑞之所以可以在2004年他出来竞选，因为他腰缠万贯，
有的是钱，对，
有的是他不缺竞选经费。那竞选经费哪里来的？是通过汉子这个西红柿酱，那是他以前的朋友，他现在的老婆的前夫的资产，就接替过来了。那当然后来他还接替一个继承子，叫 Christopher Hans， 是后来涉入到这个 Hunter Biden 的丑闻里面的第三个人，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那么 John Kerry 娶了这个 Teresa Hans 之后，可是这 Teresa Hans 他是出生在一个南非的医生的家庭的。所以在2004年选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选举嘛，你就会找一些特殊点嘛。那我就跟我们这个政治记者说，我说你知道吗？如果张凯瑞当选，美国将会出现第一个非美国人的第一夫人。那么当然现在已经有了，是这个川普的太太，但以前没有嘛。
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当时在一个助选的餐馆里面，我们那个又是这个 Laura Ericson， 当时不是 Conan Nolan， Laura Ericson 就说，哎 ，Teresa 在里边，很多女的在那儿助选嘛。那 Teresa 那个 我们那个 Mr. Lee 说了，你将是什么什么第一个非美国的。同学说，哦，你的居然怎么知道这个呀？我说那个 Mr. Lee 读了你们那好多好多背景资料什么的。他说，哦，他说什么你 MBC 可以啊，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想单独采访我老公啊？我说当然要了。哎，你看，通过这个太太搭上线了。张开伟当时已经是这个
呼声很高，
这主要的这个竞选人了嘛。
嗯，
所以这个就安排我。跟张凯，其实我最不喜欢干的事儿，就跟某一个人跟他一小时，看他干嘛。
嗯嗯
我就跟着张凯瑞。
嗯，
他个儿高啊，我扛着机器人，现在屋里边采访他什么之类的，然后跟人握手了，就是又握手又敲门又发传单又抱婴儿，这是全都办了吧？
嗯，
他突然发现窗外边有一救火车在那停着，上面很，你想想，除了敲门、握手、撒传单、抱婴儿，这个政客要干的就是跟救火队员握手。得到了警察和救火队员的支持，
美国的文化救火队员，
他就这
一
文化，
很重要，
对吧？
嗯，
他我这次我没看到我在拍摄，他说，他说哎，立 ，stop， 他说，他说我出去一下，
嗯，
他说 I'm going to shake hands with the firefighters，
嗯嗯，跟救火队员握手，嗯，
我说好，我跟你去，然后他就出了门了。就跟那个救火队嗨，人家在马路对面说嗨，跟人家招手，人家那边招手了，你就过来握手吧，我这个摄影机从室内到室外，我重新要调这个拍平衡的，
对，
我得调光了，调光得要20秒吧。我说你等等，
嗯，
我还没好呢，你好了，他好了，我还没好呢啊，等等，我在调机器，
嗯，
这张凯瑞大高个啊，跟个大虾米似的，他等着我，他有点烦，他做了一个起跑动作，这样，起跑动作，他说 Are you ready？
哎呦天哪
，Are you ready？我一看他做起跑动作，他就有点就这短跑时候起跑的动作，弯着腰，弓着背，然后我特意延迟，我说再等十秒钟，
你拍他，
我就想把这事儿搞笑他，我说这他妈有点做作嘛，
对 对，
有点这不得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我说 OK， 然后就咵就跟那个大门窗口似的，就撑起窗口那边就跟握手去了，然后我就把这大门窗口这个过程全拍下来了，就
哎呀，
这。就前面那20秒，加上后边那个，我全拍下来了。这个事情反映了这个人的性格特征，他在表演，
对，
然后让我
做戏
，在镜头前面做戏。我的镜头还特意就是有意的不跟他配合，不过当时我也够损的。所以呢，但至少这样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我觉得这个人哈是一个，
但是美国人民哇 ，NBC 的
因为
观众也
是知道看到的，
对。
观众看到的至少就是我们就报说哎有一个 funny moment 什么什么的，当作一个轻松话来讲，然后他们还挺不高兴，这个他们的团队挺不高兴。那我要讲的是，你现在已经10:51了，
没事，
我下面的故事我来不及讲，我已经开始事，因为这个事儿哈，你刚才问我的事儿，就是我怎么样，就作为一个记者，有的人会可以直接的影响到某一个新闻事件，甚至于社会事件，甚至于美国历史，有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个运气。我居然可以不折不扣的讲，在2006年，我做了一件事儿，居然这也是在我们行内公认的哈，居然间接的影响了，甚至是改写了美国历史。作为一个摄影记者，这故事怎么回事呢？在2006年的时候，那么是中期选举嘛？2004年。张凯瑞选举失败了，2000年中期选举，他准备2008年再重新回来再继续选总统，
卷土重来。对，
他当时他觉得他自己的竞争对手就是希拉里，唯一党内的竞争对手是希拉里。那么他在2006年，他比希拉里要活跃的多，他去帮助所有的其他的民主党竞选人，竞选州长的、竞选参议员的，他都去助选。那么当时在加州。代表民主党2006年是州长竞选年，代表加州的民主党去挑战当时的共和党的州长阿诺舒斯奈格，那个演员的这个
施瓦辛格，
施瓦辛格的那个竞选人，那个叫这个人的名字我都忘了，是如此的不重要，我居然忘了他是一个，我记得他是一个卖保险的一个人，他记得，但是他是民主党，那么很多人民主党大腕们就跑到了我们的 PCC Pasadena City College， 就是 Pasadena 那个这个社区学院，
对，
一个教室里面来给这个助选。我记得当时哈是11月份投票嘛，就10月底10月初，那是一个星期一，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那个周末礼拜天刚刚调完这个从夏至时调到
冬令时，
同时张凯瑞上台讲话，他说前面有大概40-50个 Pasadena City College 的学生， 他因为政客讲话嘛，就喜欢开玩笑哈。上来之后就有点轻松一下，他说：“你看昨天晚上我们把这个时钟哈向回调了一个小时，
对，
但是呢，我们的总统呢想把我们的时间呢向回调30年，让我们重新活到什么什么1970年
okay,
啊，笑笑。
Okay,
第二个之后可说哦，我顺便讲一下哈，这个我刚刚从德州来，那我们叫他这个 State of Texas。”啊，
嗯，
那是我们州长，这个小当时小布什总统，总统也是从德州来的，只不过他不把德州称作 State of Texas，
嗯，
他把德州称作 State of Denial， 你看他又套一个歇后语，大家哈哈有一笑。第三句来了，他说哈，你们大家哈都是学生，你们要一定要努力，
嗯，
你如果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工作的话，
嗯，
你们要努力的话，你们以后可以做医生、做律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果你们不努力的话。You get stuck in Iraq， 你会去伊拉克当大头兵，这是一个对军人极具侮辱的，就说你们实在没出息了，你就当大头兵去吧，当炮灰去吧，
炮灰去吧。
他来这么一句，当时傻了。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当时州长的选举没有那么重要，在场只有三个摄影记者，一个 ABC， 一个我，还有一个 CNN， 只有我们三个。
嗯，
我们回去剪接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的英语，我的美国的政治文化各方面已经比较，我就这时候就跟我的这个同伴 Conan Nolan， 我当时在剪辑间 ，Conan 说完全按照竞选州长，
就是跟老布什说棒球那 Conan 是吧？
对，就是那 Conan， 他是我长期的合作伙伴。
对，
我说一个 major party 的总统竞选人，两年前他曾经选过总统，在一个中期选举的时候，他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讲出了如此以玩笑的方式讲出了如此。污蔑美国大兵的话，我们必须如实的在我们心中把它报道出来。我们两个有激烈的争论。科林说：“可是我们要报的焦点是州长选举，他只是一个众多发言人之一。”我说：“是的，但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背景和分量已经造成新闻了，再加上他说的内容都有新闻价值，我们必须把这当成新闻报出来。”在我们争论的期间。科伦最后说：“好吧，那我被你说服了，你就报了。因为我们在剪辑，我们有充分的这个自主权。我剪辑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发射台，编辑台就发射出去了嘛。
嗯，
结果在我们晚上5点、5点钟的时候，我们5点钟的时候，科伦当时不想报，我们就没有报。6点钟我们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这是当天晚上的6点发出去之后，当时这个 KNX 有一个像你一样的节目主持人，
嗯，
他好像是晚上。”6点半还是7点的主持人在韩国城那边主持一个节目，他有个习惯，他每次穿衣服离开家之前，他想听听头条新闻是什么。
嗯，
他听到了我们 Conan Nolan， 但是 Conan 是 presenter 嘛，他报道我这条新闻是美国总统前竞选人张凯瑞在一次演讲中侮辱美国大兵，基本是这样的。
嗯嗯嗯，
他听这个，他就马上开车到了，因为这后来这个人叫 John Ziegler，
嗯嗯，
这他亲自跟我说的后来。他说：“我们到了之后，我马上他的两个，他有两个 producer， 不像你一样啊，公稿师的，你有两个制片人。说你们听一听、
嗯、
，KNBC 晚上6点钟 ，Conan Nolan 报了一个新闻，说张开瑞误咱们是真的假的。
嗯，
结果那天晚上他都这个证实之后，他在他的广播节目也报出来了。结果当时美国刚刚有微博什么什么那种叫做新的那种风、
嗯、flag，
那天晚上在 Microsoft 微博居然创了新的点击的高峰。”因为张凯瑞的这个事，就第二天特别有意思。我那个磁带，那时候我们还有磁带呢。我说这磁带，我要，因为我们磁带拍完之后，我们就交到台里面嘛，存档嘛。我说这是一个，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断章取义的话，我要留这个磁带。我把我磁带留在我兜里面。第二天早晨9点钟啊，我在那个South Central A一个医院门前的医院，因为交不起钱嘛，还要关闭了。在开记者会上，我电话响了 ，Conan Nolan， 我同事说他惊慌的 Lee，What are you doing？ 我说我现在被派出来拍这个记者会了。
嗯，
他说。The tape from last night， 你有没有啊？我说有啊。他说在哪呢？我说我在我屁兜里呢。我都不敢离我的身子。那我他说今天早晨白宫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张斯诺已经后来得癌症去世了嘛？这个不实的这个新闻。张斯诺的第一个问题被记者问到说，你如何评论张凯瑞昨天的那个
评语？
这个白宫说他说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这记者就给他复述这情况。他说：“我要看原始的磁带。”说白宫要求看我们的原始磁带，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能够圆这场了。我火速开车，我把这回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顺便讲一下，前一天我们这个第二天就这个白宫把这事儿证实了之后，中午12点，第一个在一个广播电台里面，我当时我在看各界反应嘛，第一个政客反应的是在广播电台里面。 美国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喜来利·克林顿要求张凯瑞向全美国的大兵和家属道歉。
道歉。
所以你看，喜来利已经要打败张凯瑞，所以张凯瑞在2008年选举的时候，他没有作为这个总统人竞选，他自己接受了《洛杉矶时报》采访时，他说：“我从2004年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是我的他自己说的原话，他说我这个政治棺材上的钉子是在 PCC 钉下来的。”
就是李若丁
的 PC 里边只有我一家报道了，因为我们在当时的 CNN 和 KBC 都忽略了，或者是选择不报道。只有我在跟克林顿争辩之后，所以在2008年在政治版图中没有张凯瑞，就出现了喜来利的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张凯瑞，而是奥巴马。所以当我每次抱怨奥巴马的政绩的时候，我们的同事经常说 ：“Shut up, you put Obama in the White House, otherwise should be John Kerry。”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部，翻译一下，我们就今天结束今天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广播，就是说，这个 NBC 记者对李若说：“你给我住口，是你自己，你小子自己把奥巴马给送到了美国的白宫。”好，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今天礼拜一的这个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大家晚安，我还得接着广告，
再见，继续卖黄线，
哎。